我们现在呢课程继续我们的随烦恼，是大随烦恼，八个大随烦恼。我们现在讲到思念、思正念。思正念呢就是失去正念。那我们检查看看我们每天有没有思念，这个应该每个人都有，而且呢非常的严重。小时候呢，那妈妈叫你去买一个太白粉，然后走路边走边走，太白粉太白粉太白粉，结果踏到那个石子叠一跤起来，老板问你买什么，胡椒粉，然后就买了胡椒粉回去，这个就是思念。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常呢走到那个厨房要拿什么，一下子忘记想不出来，好再从房间走一次，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这个就是思念。那在学佛里面呢，我们说的失正念呢就是失去正念。这个正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我们用功的法门，就是我们的正念。比方说我们念佛的这个时候呢，你的阿弥陀佛这个佛号就是你的正念。那如果我们数息的这个数字呢，就是你的正念。那我们说闻思修佛法，你思维的是什么？佛法的内容，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正念。好，所以这个正念的范围呢很大，它只要是佛法的内容，好，是你现在正在思维的内容，正在学习的内容，就是我们这里所谓的正念。那这个正念呢对于我们修行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书上怎么说。好，我们翻开313页，这个随烦恼第18个呢就是失正念。那失正念呢就是忘失正念，心对于所缘境不能明白的记忆，常常忘失所缘，这就是它的体性。那我们刚讲这个正念呢，就是对于心对于所缘境呢没办法明白的记忆，这个念我们也讲过，对不对？欲圣解念定慧，这个念念就是铭记不忘嘛。那你对于你的所缘境不清不楚的，不能明明白白，那这个所缘境我们刚讲就是你所修的法门，好，就是这里的所谓的所缘境。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所缘境啊，它的内容很广，那只要你能够内心安住在所缘境很好的话，安住不动，那久了以后就可以成就我们的定力，念力成就就成就定力，定力成就之后呢就可以开发我们的智慧，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就是从这个正定里面开发出来，乃至于呢得这个开发智慧之后，得定之后，你要开发神通也是从正念力这样子来的。所以这个神通呢也对于这个菩萨啦，大乘的菩萨利众生也是非常的重要。虽然神通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可是呢如果我们有神通之后，对于我们利益众生呢是我们说如虎添翅，更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那怎么说呢？比方说你现在有宿命通，那一个居士大德来到我面前呢，我就能够观他宿世的因缘，他的善根在哪里。如果呢他对于念佛法门有善根的话，我可以引领他，这个介绍他念佛法门，他一句佛号他就可以成就。那如果呢他宿世对不净观有善根的话，那我们引导他修学不净观的话，他也能够很快就成就，所以这个神通力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说你还有这个天眼通的话，来到你面前的这个居士大德，他如果有什么业障快要现前的时候，你了解，因为你有天眼通，你可以引导他呢趋吉避凶的方法，请他拜个什么忏，然后修个什么法，能够让他把这个恶业呢能够这个我们说重报轻受，种种的都是神通力对于这个一个大乘菩萨行者呢他利益众生的时候就是更为方便善巧，所以呢要成就种种的这个慧力也好，定力也好，还有神通，都是依止于这个正念力能够成就的话才有办法。那就可见这个正念力的重要。那你说我不是修行人的话，不谈这个的话，正念力也非常重要。比方说这个学生 他如果念力呢够的话呢，他读书的话，不管他一天，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一天八堂课考十科，好、哦，你应该也有经验。早上早自修在一科，加考一科，那还有一科就是考试卷发下去，你下课前、下放学前要交回来，你找时间写。这样子的，是八堂课哪里有可能考到十科？他就是这样考，考完之后也没有时间订正你的答案，全部都是考卷这样子考。那如果你有这个正念力能够成就的话，你读什么东西都是铭记不忘。好、哦、啊，不会像现在有些学生功课压力已经够大了，他打开书本两三个钟头坐在那边，还是第一页，这一页还是这一页，读不进去。这就是念力没办法成就，因为心没有办法集中，心力没办法集中。好、哦，所以呢，假设我们能够在于所缘境呢，能够铭记不忘的话，将来我们要成就定力也好，慧力也好，或者是神通也好，都是要依止于这个正念力。好，那我们看314页，它这个能障碍正念的升起，并且为一切善乱的所依，这就是它的作用。因为思念的人心一定散乱，好，那思念就是忘失正念，一旦呢失去正念，心马上就跟烦恼相应，所以失正念的体性就是跟烦恼相应，它的作用就是一切善乱的所依。你说我为什么不能够安住在我的所缘境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散乱，一直向外散，持散下去，然后不能够集中，所以我们就失正念。那失去正念，你没有在你的所缘境安住不动的话，好好的安住保持的话，它马上一失正念，心就马上升起执着，升起执着之后就是跟烦恼相应，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哦，所以才会说有一个所缘境，不管是佛号也好，数字也好，你心有一个所缘，源于一境不动的话，这个心才能够不会呢向外去跟烦恼相应。那只要跟烦恼相应，一贪嗔痴一起来就是造业，造业就是要受报，受报这轮回就是这样子来。所以这个正念呢，我们说佛说法49年，所有的84000法门呢，所有的法门就是为了要成就我们的正念力而已，就是这个而已。那只要我们正念力成就，我们要修一切的法门都是可能的，都有可能成就。那相对的，如果没有这个正念力的话，你要修什么都不可能成就，没有办法成就、哦、所以这个正念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说这个修行跟修行有什么大的关系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讲这个烦恼法的时候，在讲对治，记得吗？对治说，对治嗔心，我发菩提心。对，菩提心是唯一的大乘佛法里面呢，只要发菩提心，消业障最快，成就功德最快。那我怎么发菩提心？我说，记得吗？我们在课堂上说，观想了所有一切众生的业障都在我身上成熟，哦，我愿带众生受一切的苦，还记得吗？好，那你说你这样观想，私底下说还得了，我自己业障我已经受不了了，一个小小的胃痛我已经在那边嘿呀嘿呀，那还有所有一切众生的胃痛都在我身上承受，那还得了？有没有想过、啊、是不是在上面讲的时候你回去有没有想公斤两斤这样子还得了，我承受得了吗？密宗有一个修法，发菩提心法，就是观想所有呢一切众生的业障化为黑烟，然后呢吸到我的胸中，然后化空，然后我再观想我的所有的乐极乐音像太阳光一样放射出来给一切的众生。你说哦啊，化成黑烟全部到我身上，那我不是整个人都变黑人，那还得了？你有没有想过你敢这样发愿吗？敢不敢？敢了、哦、不敢，全部都变黑人还得了？我自己业障已经受不了了，我还受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多少如尘若沙、欸，不是我们这几个人而已，一切众生，你敢这样发愿吗？敢不敢？可是那师父为什么这样教我？你放心、啊、因为我们念力没有成就。如果我坐在这里，我发愿，我说我发愿带一切众生受苦，结果那个念力一发到那里，第二排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我执太重，把自己保护得像铜墙铁壁一样。这个经典上有一个比喻，就是说 本来我们在那个心法的时候有讲，这个心本来是遍一切法界，记得吗？三界九地遍一切处，然后遍一切事，还有遍一切地啊。好，这四法界呢，其实我们的心念都是互相可以通达的。可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什么样的超能力都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我执把我们障住。他比喻说，这个我执就像一个瓶子一样，本来你的这个虚空是这么广大，可是你偏偏要有一个我执把自己锁在这个小小的汽水瓶里面，你的所有能力就被限制住。那一样，我们这样发愿只是练习而已，放心，你我们的正念力没有成就之前，你这样观想别人的业障过不来的，因为你自然把我执把它保护好，过不来。真正大成就者，那个圣人，他一发愿带众生受苦，他就可以带众生受苦，可以的。但是像我们凡夫不可以，因为我们念力没有成就，你那个发愿是练习发，放心，不会过来，过不来，不会。但是就是要我们发起这样的愿，我们愿意带众生受苦。你要发这个愿的时候啊，这个心量越来越广大，越广大，越广大。那你说哦，好佳哉，就是别过来，不要紧，我念经法，不是这样的。我们也真的希望说，我们真正有成就之后，因为你真正成就人，他带众生受苦，他肉体受苦是心不受苦，心不受的，不受，真的会，对，会，他一样。比方说，我愿意，我发愿要带众生受苦啊，那这个众生跟你有缘的话，你就可以带他受苦。他开一个刀，一个胃病开刀，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苦，然后你也可以让他重报轻受。可是这样，这个前提是他的我执，这个成就者他的我执已经破了，这法界是通的，他就可以受。那如果说我们还是凡夫的话，我嘴巴这样讲，我代受你的所有业障到我身上来承受，只是嘴巴讲讲，哪有自己的业障背的都嗨呀嗨，就痛的痛苦的要死，赶快怎么样？佛菩萨，赶快帮我把业障消除，谁能够真正发愿带众生受苦？哦，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也可以了解说，凡夫跟圣者的这个心啊，这个菩提心的差异有多大。哦，我们从这边也可以体会得出来，自己的业障都不受了，那你还说要带众生受苦，那么就是说假的嘛。哦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正念力没有成就的话，我们真的愿意心要发这个菩提心，其实也做不到，就是因为我们正念力没有成就。好，那你说我们常常在七月的时候，或是平常佛弟子常常会拜忏啊，或者是做那个超度法会啊，或七月做那个水陆大法会啊。你说超度，我们大家都佛弟子，我把门关起来，超度有没有用？你相信吗？啊，你相信？有没有人不相信的？超度贴个黄色牌子在那边有用吗？有没有用？有用哦。你说我不要请法师念，我自己念，有没有用？为什么？这个有没有有超度有没有效的，它的决定力在哪里？请这个法师念跟请这个法师念，超度力一不一样？怎么样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一样的法本，假设我们一样拜梁王忏，德恨，好，对，你们都说对了。重点就是他的正念力有没有成就。正念力如果成就的话，这个主法法师的念力成就的话，他实际上超度不需要法本，他只要用他的念力就可以超度。念力，用想的就可以。念力就是我们这边讲的正念力，你知道吗？所以这个正念力对于修行人非常非常的重要。真正成就者就是用这个念力，当然我们没有成就还是要按照仪轨用诚心用诚心。好，那真正如果说这个超度法会呢有没有用？有用，就是决定于这个主法和尚的念力，他念力成就的话，这个法会就是非常殊胜。好，我们看地藏经种种的经典上都有提到。那你说还有就是这个佛菩萨他在度众生的时候啊，也是用这个念力。你看佛在这个菩提盖亚这个金刚座上成就这个佛道的时候呢，众生看到他就是坐在那边入定，实际上他是什么？在天上说华严经三七日，记得吗？对， 所以我们看反复看呢，这个圣者在这边没有干嘛，就坐在那里，实际上他可以用他的念力广度一切众生、哦、所以这个念力对于修行利益众生看有 多么的重要、哦、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念力。所以呢，平常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就的话，就是要注意每一天呢，就是你在这个当下一次就是只做一件事情，好、哦，培养我们的正念力，能够让它专注，把心力专注在一处。你不要呢一面就是看电视，然后一面吃饭，然后一面在讲电话，一面在打看看电脑，这种哈、哦、这种一心多用的，你将来呢，你要在佛法里面来修定也好，然后呢起观慧也好，都会很痛苦，因为跟佛法的修行刚好背道而驰。我们是讲的是一心就是专注，一心一用就好。那我们现在的人就是为了节省时间，可能一心五六用，一心二用的都还是非常客气的。那这个呢，都跟这个佛法是不相随顺的。要是我们来用这样子的习惯来修行佛法的话，是会非常非常吃力的，得不到佛法上的利益。这个是我们现在呢在修学佛法的修行人应该注意的、哦、所以这个正念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我们平常就这样子散散乱乱的话，正念力没有成就的话，你要修定要得定也非常的非常的困难、哦、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是所谓的失正念。那第十九个呢是不正知。什么叫不正知呢？就是不正确的知见、哦、不是正知正见。对于看315页随烦恼的第十九个是不正知。不正知就是对于所观境起了错误的认知，这是它的体性、哦、就是呢没有正知正见。那这个范围也很广，就包括我们前面讲的根本烦恼里面的那个二见五不正见，记得吗？萨迦也见，就是我见，根本没有这个我，那我们却执着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哦、因为有这个我之后呢，当然有就有你就有他啦。那有了你他，就为了我维护我的利益呢，就有后面的贪，贪不到就嗔、哦、就是一大堆的烦恼都是因为这个不正见，这个我见而来的。还有这个边见，不管你是直肠也好，这个肠见，人呢永远都是人啊，死的还是人啊，或者是边这个断灭见，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就什么尽情的享乐、哦、要及时行乐，因为人死了就没有什么都没有，一死了就一了百了，没有什么因果啊，也没有什么轮回的，你不相信这个，这个都是落入所谓的边见。还有呢见取见，还记得吗、哦、非果即果，借尽取见，非因即因、哦、以为说持牛戒持狗戒那可以升天，所以我就学牛一样吃草，学狗一样吃这个粪、哦、或者说这个比方说这个吃学佛一定要吃素啊，这个是不是正见？或者学佛一定要出家，这是正见吗？还是学佛可不可以买股票？可不可以？可不可以买乐透？这是不是证件？可不可以啊？你们有没有买？还是我什么手中有股票，心中没有股价？他说我长期投资，就是套牢时候才长期投资，可不可以？学佛人可不可以买股票？不可以。不可以买股票，可不可以买乐透？也是不可以。对，我刚讲嘛，你是真的长期投资，还是我套牢以后我才不得已才长期投资？怎样才算是正知见？你说好，你学佛那么多年，我一个没有学佛，我问你说，你学佛的可不可以买股票啊？各位有手上有没有股票？没有。可不可以买股票？可不可以买乐透？这关键在哪里？不可以，可以买不可以炒。什么叫炒股票？啊，有买有进就要出啊，不然怎么赚？放着， 赚多少都放着，然后赔多少也不管，放着。这个就是看我们有没有证件哦，可不可以买？我就说什么叫投机，什么叫投资？你买股票的目的是什么？对呀、啊，就是赚钱嘛。有没有人买股票是为了赔钱的？没有嘛。如果你做每一件事情，你是跟贪嗔痴相应的话，那就对于你的修行就没有帮助，就没有帮助。你说我乐透，我买的是贡献给国家的税收，那可以。你每次买都希望我不要中，我不要中，有没有这样子？哎，就是我们做每一件事情，看他的动机，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如不如法啊。你看你的心念，你的动机，你做这件事情的动机在哪里？你说好啊，我买股票，我买了，我赚钱是为了布施啊，真的吗？你可能赚1000块，布施10块。那不得已啊，因为我要吃饭啊，对不对？可是你那个心念，你自己检查是不是真的？只有我看是很难。只要你手上有股票的话，你心中自然就有股价，非常困难，真的很困难。除非你真的成就者，不然真的很困难。哦，那我们自己衡量我们自己的状况，我们本来就是学佛，就是要去这个贪嗔痴，去贪。如果你在做某些事情，让这个贪心越来越增长，你不自觉的，那这个我们暂时就先不要让自己在修行上更多的障碍。好，那其实也没有这个股票也好，没有投资也好，我们三餐过得去。好，修行人就是这样子嘛，只要有饭吃就好，再多。你一天一餐可以吃多少？就是这样而已嘛。而且现在减肥还非常贵嘞，是不是？哦，就是你自己要有这个分辨拣择的能力。哦，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个在这个正知里面呢，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这个事颠倒，这个也是在这个正见里面。比方说，这个本来。一切就是无常的，可是呢，我们却常常执为呢，要常恒常不变。哦，比方身体呢本来就是很健康，一下子检查有个什么东西你就受不了。本来就是告诉你无常，可是你却执为是常的，恒常不变。我就是一定要就是要这样，我家庭和乐就是一定要和乐，子女都很孝顺就是一定要这样。突然一个什么东西跟你现在不一样，你就不能接受。那不是告诉你本来就一切无常的吗？谁决定的？都是业力因缘在决定，不是我可以怎么样。那你说无常，那就这样咯，都不用尽力了吗？我们是随缘尽力，随这个因缘，我能做什么我尽力去做，做了之后就是放下，不要说我一定要他怎么样，不是我们能决定的，都是业力因缘在决定。好，这个就是本来是无常的却以为是常，本来是没有安乐的。好，这个娑婆世界呢，本来就是一切都是苦的，可是我们却以为执着有一个安乐可求。所以呢，你看我们每天变西变啊，工作8个小时、10个小时，就是以为有一个安乐可求嘛，以为买了房子一切就安乐，对不对？以为有了这个妻子儿女就安乐，以为有个大车子就安乐，其实。这个五欲六尘不能够给我们安乐，反而什么欲为苦本，好、哦，就是以为有安乐可求，可是实际上没有，娑婆世界没有安乐。所谓的安乐只是什么苦的减少而已。哦，你说我一直站着站到最后腰酸背痛，你现在渴望什么？有坐下来，好，一直叫你坐，坐久了不行啊，你打禅期。一天坐九支香，不是一直叫你坐，你怎么不行？哦，赶快哦！开镜的时候非常快乐，起来动一动。为什么？他就是没有安乐。那你说站坐的时候想站起来，站久又想坐，为什么？就是一直站，那苦到非常极致的时候，你坐下来苦减少了。你以为坐下来是安乐，实际上不是。而就躺，每天工作那么辛苦，最希望睡个一天。给他睡个12个小时最好，求不得。结果呢？好啦，生病之后躺了3天，哇，痛苦死了。你不是喜欢躺吗？为什么躺现在不舒服？ 本来你在认清楚就没有安乐，久了我们就要动一动，换一下姿势，表示什么？前一个姿势苦，所以我后一个姿势只是把前面那个动作那个姿势呢的苦减少而已。那苦减少，我以为是安乐，实际上都是我们的错觉。哦，娑婆世界本来就没有安乐，本来是无我的，却以为有一个我。哦，我们说这个五蕴之身呐，本来没有一个我，我却执着呢有一个我，这真实的我嘛。哦，就因为有这个我，我们就说就生出了一大堆的这个烦恼来。哦，就是因为这个我的关系。那本来是不净的，我以为清净。哦，每天洗牙刷啊，把身体弄得很干净啊，然后穿得很庄严啊，喷喷香水啊，做什么做什么，不管你怎么打扮，不管你怎么清洗，这个身体还是不净的，因为它就是32个不净物所组成。哦，你说哪一个绝世美女进去厕所，她排出来的东西是香的？没有嘛，都是不净的，这没有一个人例外。但是呢，我们就是以为这个不净的，以为它是干净的，是净的。哦，这个就是所谓的四颠倒。那这种种呢，都在这个是这个不正见的内容。哦，好，那我们翻过来316页。那这个不正知呢，它能障碍正知的升起，所以这个身口意三业呢，也容易有所毁犯，这是它的作用。因为呢，不正知的人对一切事理没有正确的认知，经常他是怎么样，是非颠倒，然后呢黑白不分，所以身口意三业就多所毁犯。好，那这个不正知呢，就是属于慧根痴的一分所摄。好，这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我们正知的话，这现在是讲不正知，假设我能够正知的话，它就是不是跟痴相应。哦，如果就是因为我们愚痴跟这个痴相应之后，就不能够了解这个中道实相。我们前面讲很多，这中道实相就是什么？空而不空的道理。这个空而不空的道理你能够了解的话，你就不会不正知。哦，所以不了解中道实相呢，就跟这个愚痴相应。这个愚痴相应之后所产生的邪知邪分别，就是所谓的邪慧。有这个邪慧之后呢，这个观念是错误的。错误之后，你发自于身口，它就是是非颠倒，善恶不分，都是错乱的。